今天我们就接着学习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分段大家还记得是八个意象四个信息两个末世，感谢主呀，非常好。今天我们就来到两个末世的第一个九到十一章。我先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末世是怎么划分的，请大家看撒迦利亚书九章一节和十二章一节。九章一节十二章一节，九章一节说耶和华的末世，十二章一节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所以两个末世就是按照这两节经文来划分的啊。所以九章一节就是第一个末世，十二到十四就是第二个末世。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九章一节的九章的内容。九章一到八节的内容呢，是神将来要使神会在历史上使用这个希腊帝国来审判以色列的邻国，就是叙利亚、腓尼基还有腓力士这些地方。这些国家呢都是以色列的世仇啊。叙利亚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边，腓尼基呢是在西北靠海的地方，就是推罗和西顿那一带。腓力士呢是在南边靠海的地方。撒迦利亚就发出预言，预言将来神会审判这些国家。他的预言呢在一百多年之后就得到应验，就是在主前三百多年啊，神就借着希腊帝国审判了这些欺负以色列人的邻国。大家看九章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耶和华的末世其实就是审判的言语啊。经过神的审判呢，后来这些敌对神的列国呢，他们都会归顺犹太人啊。后面我们会看到神用谁来审判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家一定听说过啊，希腊和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生活在主前356年到323年，亚历山大啊。哈德拉、大马色、哈马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在古时这个地方也叫亚兰啊。主耶稣那时候不是有人讲亚兰语吗？就是这个地方哈。大马色是他的首都，哈德拉和哈马就是他的城市啊。不仅要审判他们，还要审判推罗和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可惜他们那个智慧都不是用在为神敬拜神哈。上面都是用在为自己积蓄财富上啊。推罗和西顿是在今天的黎巴嫩境内。请大家看九章三节，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我们知道推罗是一个海港城市啊，在以西结书26到28章，圣经花了3章来写这个推罗是多么的富有，多么的骄傲啊。他的富有和骄傲呢，其实是来自于撒旦的。在28章有一段经文是为推罗王做哀歌，实际上是在为撒旦做哀歌啊。因为推罗王背后的势力就是撒旦，所以神要把这个地方夷为平地。以西结书26章说他要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啊。好，推罗这个地方非常富有啊，所以他们的城墙很厚，有考古学家推论他们的城墙有150尺那么高啊，所以要攻打很困难。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花了13年的时间去攻打他，但是一直都打不下来，最后终于打下来了，进城一看人都跑得一个不剩啊，都跑到岸边的一个海岛上去了啊，就是我图上这个就上面找出这个图，他们离岸大概有1海里有一个海岛啊。在巴比伦王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渐渐的逐渐的把他们那些东西财富都运到那个海岛上去，所以有一个退路啊。但是神有办法，神有办法把他们打下来啊。后来到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兴起来以后，亚历山大就他很有军事才能嘛啊，他就在这个岛和陆地之间修了一条路，就下边黄色的那个图啊。他修了这个路以后，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哈，你还往哪儿跑？ 所以亚历山大就把这个推罗彻底摧毁了。从那以后，推罗真的就败落了，就成为镜光的磐石和晒网的地方。审判北边的西顿呢，也是一样。大家还记得耶喜别哦，他就是西顿人哦。这两个地方虽然很富有，但是背后的势力都是撒旦。好，北边这些城市都被亚历山大打下来之后呢，他就继续向南推进。大家看九章五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亚什突这些地方都是非利士人的城市。加萨，大家在新闻里今天不是经常听到加沙地带吗？就是这个地方哦。古代这个非利士人就住在这些地方。非利士他们跟以色列一直都是世仇哦，从士师记那个时代就开始了，对吧？参孙不是杀了很多非利士人，但是后来亚历山大把他们打下来以后呢，非利士人就没有自主权了，所以就说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他们前面是听到北边的城市都一个一个被打下来以后，他们就害怕的要命啊，所以五节就说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九章六节，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非利士人是以他们自己那个纯正的血统来骄傲，但是被打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成混血的人了，外族就住到他们境内啊，所以他们就没有那种骄傲了。九章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带血的肉在律法里是不洁净的，对吧？哦，经过亚历山大摧毁以后呢，这些人都余剩的人后来变成混血，他们也渐渐的归向犹太人哦，他们就归信犹太教或者是什么哦，他们就不再吃那个带血的肉了。以格伦人他们是非利士人哈，关于耶布斯人呢，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六节说大卫去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原住民是谁？就是耶布斯人，对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将来都会悔改归向耶和华神，他们就成为犹太人。好，再看九章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神的家就是以色列家。好，亚历山大把非利士人的地方都打下来之后呢，他很奇怪，他没有去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呢？有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们记载说，亚历山大在这中间他就做了一个梦哦，他梦见神对他说，如果你不去打犹太人，我就把这个马代波斯帝国的这个范围这个领土都给你哦。然后他后来骑马经过耶路撒冷，他就看见大祭司出来迎接他，就跟他梦里想象的情景梦见的情景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他就没有去攻打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是因为神的保护啊，神看顾他的家，看顾他的选民。好，九章一到八节如何应验呢？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近期的应验就是亚历山大他会征服叙利亚啊，征服推罗西顿，还会去打下非利士这些地方，但是他会宽待犹大，因为神的保护。这段预言呢，也有远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迅速的打败列国啊，而且会保护以色列，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下面九章九到十节就讲到神会怎样看顾他的百姓，怎样看顾呢？就是差耶稣第一次来和将来第二次来。请大家看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段预言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应验哈，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应验，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完全按照撒迦利亚预言的这个字面的意思来应验。 耶稣第一次来是来到犹太人中间，但是犹太人对他怎么样，拒绝了他，还把他钉上十字架。再看九章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个就跳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情形，启示录十九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灭地上一切敌对神的势力，然后他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以色列人将来得到的土地是从埃及小河到伯拉大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就是从这个地中海一直到波斯湾，这些全都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好，所以九章九到十节怎么应验呢？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再往下看，九章十一到十七节这段的主题呢，是神要复兴以色列民。九章十一节，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立约的血，这个约只能是旧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哈，创世纪十五章，他杀了一头牛，神指示他杀了一头牛，两只羊还有两只鸟，把他们都摆在地上，然后神的火呢就从这动物的尸体当中经过，然后在西乃山下立约的时候，摩西也是杀了牲畜，把牲畜的血呢撒在坛上，然后又撒在百姓的身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根据这两个约呢，从此在神的眼里，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了。虽然后来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都是很悖逆的，他们不听神的话，但是神对他们还是很好，因为有约在先，神是信实守约的。每个世代都有管教，但是每个世代也都有渔民，在撒迦利亚时代，神就释放了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好，九章十二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他们的保障就是耶和华，没有别的。然后他们经历了这些亡国被掳的可怕经历以后呢，这些渔民他们真的归向神了。九章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又是一段预言，攻击希腊的众子是什么意思呢？但以理书有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在很短时间内攻下了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大片土地，但是他很年轻就死了，33岁，然后他的王国呢就被手下的四员大将给瓜分了，这四员大将当中有一个管叙利亚，有一个管埃及，在但以理书里把他们叫南方王和北方王，对吧？他们建立了多利买王朝和西流基王朝，这两个王朝一南一北，他们总是打仗，他们一打仗，夹在中间的以色列就遭殃了，后来这个以色列地呢就被北方王这个西流基王朝安提阿古四世统治，这个人特别的邪恶，他所作所为就好像敌基督那样，他把宙斯的像，大家知道宙斯是希腊的一个偶像把他放在圣殿里面，然后还献上猪，以色列人感到受到了非常大的侮辱，然后但是神呢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了一个家族，马加比家族，马加比家族就反抗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节大家可以去看经过2300日，也就是6年的时间，他们把圣殿夺回来了，然后又洁净了圣殿，重新来敬拜耶和华神。所以西安的众子要攻击希腊的众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马加比王朝会起来。然后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这个可以跟下一节连起来看，九章十四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 这个就是在描述马加比革命的成功啊。以色列其实他们人数一直都很少，他们怎么能得胜呢？啊，因为有神在他们后面啊。犹大好比是一张弓啊，神拿他来拉弓射箭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神又使他们如勇士的刀，所以以色列人才能以少胜多啊，打败希腊人。九章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个是在描述战斗的激烈啊，马加比士兵和安提阿古四师打仗的时候啊，他们吞灭了仇敌，践踏弹石，杀敌很多，很像好像饮酒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好像是小敌基督啊，他亵渎了圣殿，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守约啊，因为他跟以色列立的那些约，他就会帮助犹太人来反击敌人，而且得胜了。好，所以哦，九章13到17节啊，不光有近期的应验，也是同样也有远期的应验啊。近期的应验就是在描述这个马加比革命，但是也指向将来七年大灾难期间，最后那个敌基督他会欺压以色列人，尤其是七年大灾难后三年半，对吧？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结束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犹太人也跟在主耶稣后面反败为胜啊，他们会喝血如饮酒啊，所以这段预言呢，同样是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耶和华要显现在他们以上啊，这个也是不仅是指马加比革命，也指向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结束哈米吉多顿大战，解救犹太人。9章16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经过这个最后的战争哈米吉多顿大战，神会亲自牧养他的百姓，看顾他们，好像草场上的羊，还要把他们的地位升得很高，好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啊，就是讲将来在弥赛亚国度，以色列人不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吗？啊，他们的地位是很尊贵的。9章17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女，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个就是在描述千禧年的盛况哈，物产丰富，然后好像大筵席，神的恩慈非常的大。好。这个就是9章11节到17节啊，就是这样应验的。再往下看第10章10章1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都是向巴利求雨，对不对？哦，以西结书第8章里，神还让以西结看见一个非常可怕的异象，就是在圣殿旁边的屋子里，有一群妇女在为达摩斯哭泣。那个达摩斯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啊，他是专门管这个雨水、管生产生殖的啊。现在神呢要复兴以色列人啊，所以神在这里教导他们：你们要向我求雨啊，因为我的恩典要回来了。10章2节。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讲的是以色列人过去的状态啊，去拜家神求问占卜的，做梦的就是假先知啊，假先知经常就是托神的名说神给我一个梦怎么怎么样啊，他们是不能安慰人的。然后百姓过去也没有好牧人，就如羊流离，被列国欺负，最后又被神审判。所以神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的牧人发出啊，因为他们要负责任。南国最后几个王，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啊。约雅金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有西底家，他的儿子全都被杀，他自己的眼�睛被挖出来。10章3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我必惩罚公山羊啊，以色列王国以后呢，他们就落入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啊，虽然后来在1948年复国了，但是将来还有一个敌基督在等着他们啊。 公山羊呢就是外邦的统治者。这句话的时态呢是将来时，所以撒加利亚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都已经亡国了哈，南国北国都没有都没有君王了，坏牧人已经受到神的审判了。所以这个审判呢是从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往将来看啊，神将来要惩罚那些恶待以色列的国家。最大的敌基督就是七年大灾难那个最后的敌基督，对吧？前面第一章里不是还有四角和四个匠人的意象吗？都是后一个打掉前一个啊，然后四个匠人最后一个就是敌基督。好，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会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啊，神会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因为大卫之约，神会帮犹大家征战。十章四节。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个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呢，都是指主耶稣。防脚石我们知道新约当中多次出现哈，这个没有问题，它是教会的防脚石。钉子呢是代表它的稳固，古时候支搭帐篷的时候都用钉子啊，然后帐篷里边挂东西呢是在帐篷中间放一个柱子，然后上面钉上钉子啊，东西都挂在上面。撒加利亚书里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比喻，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2:23-24，在这段经文里呢，也把弥赛亚比作钉子，就是主耶稣，他是稳固的，是可以依靠的，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挂在他身上，然后将来弥赛亚国度当中所有的荣耀也都要挂在他身上。以赛亚书22，征战的弓，这个是在比喻主耶稣的能力。旧约的时候打仗哈，他们都说征战属乎耶和华，对吧？约沙法打仗，他的人数根本是打不过人家对面来的敌军，他就向神祷告，然后让诗班走在军队前面，最后就打赢了哈。西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希拿基利过来在耶路撒冷城外破口大骂的时候，西西家怎么样，也是去神殿里祷告啊，然后神就差派天使下来，一夜就杀了125,000人啊，帮助他们得胜。所以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以色列人征战。耶利哥城也是这样哈，没有费一兵一卒就绕城几圈，然后就城墙就塌了。好，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过去犹太人掌权的大多数是坏牧人，对吧？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个君王有很多，但是将来在弥赛亚国度呢，会有正直的牧人来带领他们。10:5，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段呢就又跳到将来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里不是有一个龙逼迫一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吗？大家一定还记得哈。从12:6我们可以看出这件事情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的17之半，那大约是那个时间点啊，因为他说1260天，就是17之半哈，然后12:7，大家看，在天上有了征战，一方是米迦勒率领好天使哈，另外一方就是撒旦和堕落天使，就是邪灵，然后12:8，龙就被打败了，他被摔下去了啊，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他本来被造是天使长，非常美丽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但是因为他骄傲啊，想要跟神同等，他就被神打下来了。但是到今天呢，这个魔鬼撒旦还是可以到天上去控告我们啊。约伯记里他不是开天庭大会的时候，撒旦就跑上去控告约伯。但是将来呢，七年大灾难进行到3.5年的时候，他就会被天使长米迦勒打败。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天上去控告我们了。所以启示录12:2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要庆祝这件事情，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魔鬼到这个时候他就气急败坏，因为他也知道时候不多了。 然后12章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民族。好，然后12章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好，讲的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以色列人会有神的保护。虽然有神的保护呢，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还是死了。好，撒加利亚书后面会告诉我们，最后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好，因为他们遭受到非常严酷的逼迫。这个呢，其实也是出于神的，因为根据但以理书12章，神要打破什么？圣民的权利。是，感谢主。好，在如果大家再往前翻到启示录16章。12章是7年大灾难的3年半那个时间点，好，到16章呢，就是后三年半都到了最后阶段了，好，已经到了第六晚。7年大灾难不是7印7号7晚，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写的，好，启示录是这样写的，所以到了第六晚就到了尾声。大家看16章12节，河水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然后13到14节就出来3个邪灵，他们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的大日聚集征战。那3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然后主耶稣怎么处理他呢？就在19章里，大家看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称为诚信真实。这个讲的就是主耶稣的再来。然后跟在他后面呢，有天上的众军，天上的众军就包括我们。按照灾前被提的这个观点来看，哈，那个时候教会都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啊，在7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然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都骑着白马跟在主耶稣后面，跟他一起回来，回到地上。主耶稣回来干什么呢？后面就讲了，要用他口中的利剑，就是神的话，击杀这个列国的军队。啊，好，我们现在有了启示录的概念，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书10章5节不是说他们必征战吗？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个就跟启示录对上了，是不是？哦，主耶稣要为他们征战，他们会把敌人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好，这个就是启示录不是撒加利亚书10章1到5节，10章6到12节呢，这段是讲弥赛亚国度，就是将来神会把以色列人都招聚回来，因为他们亡国的时候都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神跟他们立摩西之约的时候，神曾经告诉过他们这件事情，哈，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神基本上他的中心意思就是遵命蒙福，被逆受咒诅。啊，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刀剑、饥荒和瘟疫，分散在列邦中，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但是将来7年大灾难末尾，犹太人他们正在经历严酷逼迫的时候，主耶稣就骑着白马回来了，来拯救他们。所以撒加利亚后面在12章里讲，哈，那个时候他们会仰望他们所扎的，也为他们曾经拒绝过耶稣基督而悲哀，啊，然后他们在境内一家一家的都独在一处悔改。好，我们就来看10章6节，10章6节，撒加利亚书，哈，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这个就是将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我们想一想今天犹太人的状态，他们就好像是被神弃绝的一样，是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马太福音里边那个发展的顺序。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前，耶稣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吗？啊，也一直对犹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你们所等的弥赛亚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们都不听不信。然后在12章里呢，耶稣行了一个什么神迹？ 赶鬼的神迹，但是犹太人就污蔑耶稣，说他赶鬼不是靠神的灵，是靠鬼王别西卜啊。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干犯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啊，你这个罪是很严重的。过去先知一个一个跟他们传信息，他们全都不听，是吧？哦，在主前586年就亡国了，经过巴比伦、马代伯斯、希腊、罗马啊各个强权来烧杀抢掠，然后他们还是不悔改。最后主耶稣神的儿子啊亲自来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大多数犹太人还是不悔改。所以耶稣到后来他就说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主耶稣接着又说：“看哪，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场，是吧？哦，我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什么时候会说这话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呢，就是到7年大灾难之后啊，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所以呢，撒迦利亚书这节经文10章6节，我要连续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讲的就是7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啊，犹大家、约瑟家，那就是全以色列了。神是非常爱以色列民的啊。虽然今天大多数犹太人都不信耶稣啊，本来他们是神的选民，对吧？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他们开始的。大家可以翻一下罗马书啊，这节经文我们跟罗马书结合起来看。罗马书9章4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都是给他们的。啊，神对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那为什么今天神又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了呢？请大家看罗马书11章11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原来神是要借着外邦人激动以色列人发愤啊。然后再看哈，罗马书11章17节，这个是讲外邦人了，对我们讲的哈。又说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讲的就是我们啊，今天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就真的我们大家看到普世教会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啊。但是罗马书11章后面又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比这个犹太人先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也不应当骄傲啊。然后罗马书11章25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大家看，从这些经文，
神的救赎计划是不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对吧？哦，第一步呢，就是以色列人跌倒，然后救恩就临到外邦人。第二步呢，就是外邦人得救啊，但是这个呢，也使以色列人发愤。我们今天就在第二步里，对不对？第三步呢，就是将来以色列也会得救啊，而且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啊。好，以弗所书当中不是有一节经文吗？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这个将来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会合而为一。神的救赎计划这样看起来它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对不对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但是到最后呢，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凡预定得永生的最后都会得救。所以撒迦利亚书10章6节，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就是将来神会把他们重新接上啊，好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讲的先知书里和西阿书啊，还有 约珥书里还是弥迦书里，先知都在为以色列人祷告，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肯定也在为犹太人祷告，所以最后他们都会归向神。最后一节十章七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讲的就是将来他们会跟神重新连上关系，他们就心中畅快，因耶和华而喜乐。下面十章的八到十二节讲的还是神对以色列的复兴。十章八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神要发嘶声，牧羊人呼唤羊群，网上有很多视频，在 YouTube 上面我上去看了一下，草地上有很多羊在吃草，属于不同的牧人。然后有一个牧人来了，他带了一点好吃的干粮想给他自己的羊吃，他就发出一个很特别的口哨，我是不会学。然后他那些羊呢就咩咩一只一只都跑过来了，但是那些不属于他的羊呢就好像充耳不闻，就在那边继续吃草，所以主耶稣就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所以神将来只要发出一个声音，属于他的子民就都会聚集过来。十章九节，我虽然播撒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出埃及和出亚述，这些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呢现在用它来做比喻，就是将来不管你到世界哪个角落，神都会把你招聚回来，甚至以色列地都不够他们居住的。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前面那个比喻，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所以将来会招聚回来的人会非常非常多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二十八节有一句话说，我必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大家看神是多么的奇妙今天我们其实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人，我们很难分辨出来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总理好像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凭外貌你无法分辨是不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有黑的有白的还有些黄不拉几的但是将来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神会把他们都召聚回来。十章十一节，耶和华必经过红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所以神会像当初分开红海那样把他们都带回来，亚述和埃及这些欺负以色列人的列国呢，他们将来都要降卑。十章十二节，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等到将来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他们一举一动都会奉主的名，还会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应该为犹太人祷告，对不对？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如果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就是与神同工了，对不对？好，总结一下第十章的重点，就是这几条。所以将来神会把以色列人都召聚回来，好像从来没有被弃绝过的一样，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主再来的时候会实现。但是目前呢，以色列人他们还会经受很多的管教好炼净，好除去他们的骄傲。第十一章呢就讲神对他们的管教。十一章一节，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这几节经文呢，从表面上看是在描述一场森林大火，对吧？从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一直烧到东边的巴山，然后一直往南烧，烧到约旦河。其实它是在指主后七十年神对以色列的审判。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以色列的审判是很对以色列的统治是很残酷的啊。以色列人起来反抗，有多次的反抗，到最后罗马就派提多将军来镇压。主后70年的时候哈、啊，据说当时犹太人死了100多万。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就是撒迦利亚书哈该书里讲的这个哈，后来西律又扩建，主后到主后70年怎么样，完全毁掉了哈，一砖一瓦都不剩，罗马军队放火烧的。所以这三节经文呢用火来描述啊，就是在讲这段预言的近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呢就是将来7年大灾难的时候再用火烧，再用火烧啊。怎么看出来呢？从下面11章4节一直到最后就可以看出来。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神让撒迦利亚来扮演一个好牧人的角色，要牧养群羊。好牧人指向谁？主耶稣啊，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好牧人。可惜犹太人都不要他牧养，对吧啊。大家再往前看，如果从11章4节跳到11章7节呢，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这个就跟11章4节连得很顺啊。那中间这两节在讲什么呢？在讲坏牧人，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这个讲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是吧？哦。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宗教领袖在牧养他们，大祭司、文士啊、哦，但是那些人并不连续百姓啊、哦，对百姓可以说是任意宰割。所以马太福音23章里，耶稣不是说那些宗教领袖有祸了，对吧？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再看11章6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王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啊、耶稣时代，其实耶稣时代表面上看是罗马帝国在欺负以色列民，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神的啊，或者是神任凭的，所以还是神把他们交在罗马帝国的手中，对不对、哦、也不救他们脱离。犹太人亡国以后，大家看到没有，他们的历史就一直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哦、先是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后来又是希腊、罗马。11章7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首先为什么说是将宰的呢？这个是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时候是主后30几年，对吧？然后到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就全都被宰了，是吧？所以是将宰的群羊。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不是也说过吗，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就是主后70年发生的事情。家成为荒场呢也有两次的应验，一次是主后70年，一次再一次是什么？将来7年大灾难的时候、哦、然后他们才会信主。群中最困苦的羊，大家想一下，主耶稣第一次来跟随他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社会的底层、哦、困苦的人，卑下的人，渔夫、税吏、妓女，那些人宗教领袖、上层的贵族没有一个信的，是不是、哦、然后牧人牧羊、哦、他常常拿着两根杖。撒迦利亚他既然要表演牧人，他也有两根杖啊，他还给他们起了名字，一根叫荣美，一根叫连锁。荣美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神爱以色列人啊，在神眼中他就好像是神的眼睛的璔人，前面讲的对吧？哦，2章8节，摸以色列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人。连锁呢就是联合在一起，所罗门之后以色列不是分成南国和北国吗？哦，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招聚在一起，然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荣美就是蒙神的保护，连锁呢就是合成一群。其实在第10节和第14节里大家其实也有解释。关于连锁呢，我请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15到17节我就念了。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连接为一哦，在你手中成为一根。然后再往下看，以西结书37:22，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为分为二国。所以这个连锁的意思就是神会使以色列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再往下看，11:8，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三个牧人有很多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民是在三个牧人的下面。什么人呢？就是祭司、长老和文士。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没有王了，宗教领袖就是祭司、长老和文士。不管耶稣走到哪儿，就是这帮人在跟耶稣作对，对吧？想尽办法要除掉耶稣，所以神就把他们从牧人的位置上拿掉。虽然表面上看他们还是祭司还是文士，但是在神眼里他们已经被废掉了。11:9，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其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因为他们都是将宰的羊了，所以要死的就由他死，剩下的会彼此相识。以色列人他们被敌人攻击的时候，如果围城时间久了，他们就会吃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婴孩。再看11:10，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就是表护神保表表示神不再保护他们了。以色列是因为有神的保护才成为荣美的，对吧？以赛亚书当中，神也用了一个比喻，以赛亚书5里，神说他要拆去葡萄园的篱笆，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葡萄园当然就是以色列，神盖了这个葡萄园，本指望结好葡萄，谁知却结了野葡萄，本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把他们放在迦南地，四周给他们围上篱笆，赐给他们律法，把一切都给他们安排的好好的，希望他们能够守律法，能够做神的子民。结果他们律法不守，反而去拜偶像，所以神就把篱笆撤去，让他们任人践踏。所以既然他们都不结好果子，神就撤去保护。所以主后70年的时候，敌人就来践踏耶路撒冷了。马太福音里，耶稣不是有一个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吗？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个稍微有点难懂。我们知道神跟万民没有立什么约，约都是跟以色列人立的，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保护以色列民的时候，这个万国列国都不会来欺负他们，就好比神跟他们有一个约。但是现在神撤去他的保护，列国就可以来任意欺压，来掳掠以色列人了，就好比神废掉了跟这些列国所立的约。再看11:11，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就是将来到主后70年，那些天天研读圣经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这个圣经的预言都得到，撒加利亚的预言都得到应验，他们就知道确实是神差撒加利亚来讲的话。好，把这个11:12-13的含义稍微总结一下，这边还没有讲。 OK， 就是这样。再看11:12，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当牧人是要给工价的，对吧？所以撒加利亚说，我虽然牧养你们时间不长，但是你们看着给吧，就是值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 30块钱原文是32银子，这个又是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也就是犹大卖耶稣那个价钱，对吧？一样的。11章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耶和华殿里怎么会有摇户呢？原来这些人是在圣殿里专门做那个献祭用的瓦器，那些人啊，那些摇户。在利未记里告诉我们，主祭物要用这个瓦器，利未记6章里有。然后撒加利亚自己呢，没有拿这30块钱，这个预言在马太福音里又得到应验，对吧？犹大他也没有拿那30块钱啊。马太福音里说是先知耶利米，实际上是先知撒加利亚，就是11章13节这个地方。11章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的弟兄的情谊。本来主耶稣是希望这个犹大可以重新成为一群，两根杖可以连成一根杖，连锁起来。但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内部闹纷争啊，无法成为一国，所以这个连锁的杖也折断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主后70年他们要经历那么大的磨难，因为他们拒绝了好牧人啊，把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主后70年之后呢，犹太人也还是没有悔改啊，所以要等到将来7年大灾难之后。再看11章1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这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愚昧牧人呢？就是好牧人他们都不要，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愚昧牧人。这个愚昧原文是邪恶啊，这个邪恶。好，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邪恶的牧人呢？就是11章16节讲的，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个就是7年大灾难期间，神会兴起一个非常恶的牧人来牧养他们，就是敌基督啊。但以理书9章27节不是讲吗？前3年半他会帮犹太人建圣殿啊，允许他们献祭祭祀啊，犹太人就误会了，以为这个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可是到了3年半的时候，敌基督怎么样？他就毁约啊，撕破脸皮，开始逼迫苦待犹太人了。因为这个敌基督后面实在是魔鬼撒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里对这个敌基督讲了很多，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帖后2章2节讲这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啊，然后2章4节讲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2章9节。所以到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犹太人被他迷惑，跟随在敌基督后面，以为他就是真牧人，是弥赛亚。但是将来神会把他废掉啊。再看11章17节，再回到撒加利亚书，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所以敌基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在启示录19章里，他跟假先知两个是活活的被扔进硫磺火湖，对吧？他们两个是先进去的啊。膀臂就代表他的能力，这个右眼呢就代表他的智慧。敌基督刚兴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对吧？有一个十国联盟，大家都推举他哈，让他做十国联盟的主席。但是最后他还能号召这个全世界的军队都来到哈米奇多顿哈，跟神的选民征战。但是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最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对不对啊？还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讲的话。好，第11章的内容总结一下呢，就是大家的 handout 上面也有啊，这几条。 一到三节就描述了一场大火，这个近期的应验是主后七十年，远期的应验就是七年大灾难期间。然后神让撒迦利亚来扮演一个好牧人，预表主耶稣啊。然后这个主耶稣这个好牧人被拒绝啊，荣美和连锁的两根杖都被折断。但是将来还会有一个邪恶的牧人敌基督啊，他会苦待犹太人，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被主耶稣灭绝。这就是第一个末世，我们就讲完了。如果把撒迦利亚书这个两个末世我们都给它稍微总结一下呢，就是这两条，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末世是侧重主耶稣第一次来啊，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啊，这样的预言都出现在第一个末世里。然后第二个末世呢，主要是侧重将来主耶稣，也就是弥赛亚第二次来啊，他会拯救以色列，除去他们的罪。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赐下这些关于未来的预言。主啊，我们有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作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不丧胆。主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虽然也经受逼迫，我们也时常有软弱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将您再来这样的盼望牢记在心。主啊，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感谢您，感谢您今天早晨的带领。主啊，求您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以下的敬拜当中都在心中尊你为大，将我们的颂赞和赞美都献给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